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墨尔本法兰工学院举行四月五上访25周年。澳洲财长已收紧外国投资法。澳洲政府宣布向乌克兰新增1英澳元军事援助。新州24小时内发生3起致人事件，造成2人死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墨尔本消息，4月27日下午。澳洲墨尔本部分法兰工学院在市中心的王子桥，纪念25年前发生在中国的425法兰工学院万人和平大上访。这次勇气长城的组织者之一孙先生表示，通过这次活动，他希望更多的中西方民众能看到横幅展现的内容，通过法兰工学院了解真相，并能签名联署给予支持。他说，这个联署会提交到澳洲政府，敦促政府呼吁中共当局尽快停止迫害法轮功，并且无条件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并给予法轮功学员信仰自由。孙先生表示，了解真相后，人们心中就会知道中共这样无理由的迫害，只是为了维护他的意识形态，维护他的统治。其实不单止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其他的信仰团体、民间组织，包括在海外，很多人亦渐渐认识到了他的暴政和谎言。希望澳洲人和澳洲政府亦能够了解真相，不要为了经济利益和这样一个对人权迫害没底线的政府做交易。孙先生坚信法轮功学院坚持不懈的讲述真相，一定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就好像今天打出的横幅一样，25年的迫害必须停止。一旦停止迫害的时候，一旦迫害不能进行下去的时候，亦就是中共解体的时候。中共的解体不是说我们要他解体他才解体，是因为他已经作恶到头了，他才会违反这个世间的规律，违背天理，他才解体。墨尔本西人法轮功学院 Nicholas Silvery Saka 和双胞胎弟弟 Simon 曾在2000年远赴中国，历经重重艰难，将法轮功请愿信递交给北京的新华社。返回澳洲后，他们的经历被墨尔本时代报报道，其他多家主流媒体亦相继采访了他们。Nicholas 表示，实际上我们每年都会来这里，我们在桥上和平地筑起一座勇气长城，我们只是想讲给人们听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想提醒他们迫害仍在发生，人们仍被关在监狱中。客居纽约10年之久的 Nicholas 表示，和美国政府相比，澳洲政府对法轮功这么大的一个受迫害群体态度并不明确。我知道澳洲政府并没有真正站出来支持法轮功。在美国，政府对法轮功非常了解，一旦中共来干扰，人们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也就不会受到中共的严重干扰。事件放回到1999年4月25日，余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来到中南海旁的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要求中共当局释放在天津无辜被抓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要求一个合法的自由练功环境。是由中共总理朱镕基安排工作人员与法轮功学员见面，并正面回应了学员们的诉求，下令要天津无条件放人，并重申了法轮功学员享有信仰自由。结果上访事件和平落幕。4月25日当晚，得知天津被捕的学员都被释放后，近万名法轮功学员静静地散去，整个过程平静祥和，学员们展现出极大的自律理性。这次事件见诸中外多个大媒体，并称作中国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史称425万人和平大上访。坎培拉消息，澳洲的财富和经济增长得到了外国投资的支撑。几个世纪以来，外国投资创造了企业和就业机会，并导致了新技术、技能和创新的转让。然而，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世界中，澳洲正在与很多其他西方国家同步收紧其外国投资法，主要是针对中国。金马斯财长近日谈到将在下个月公布的联邦预算方案时，详细概述有争议的澳洲制造未来法案，他还透露政府打算如何加强外国投资法。他指出，这个将包括对提案进行更有效的筛选，并希望简化符合我们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投资的法律。 工商界和外国投资中介正在紧张地关注这些法律变更可能是什么，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个国家管理外国投资的法规已经很强大和严格。近年来，澳洲的外国投资法不断得到加强，特别是针对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行业的投资。从港口和电网等关键基础设施到电信公司、国防企业和关键矿产，澳洲并不是唯一一个收紧外国投资法的国家。德国、加拿大、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以国家安全为名，对外商投资设置了越来越多的壁垒。大部分收紧外国投资管理政策都是为了应对中共日益增长的势力。中共近几十年来不断上升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以及日益增长的权力感，引发了恐惧和不安全感。这一点在美国表现得最为明显。西方国家指责中共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利用外国投资扩大对太平洋和非洲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以求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和坚持要统一台湾的政策，加剧了这种担忧。此外，中共利用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影响力来惩罚与其发生冲突的国家，这个引发了对战略风险的担忧。金马斯财长所说的精简外国投资法规，可能会令到澳洲的外国投资利益与其五眼伙伴更密切地保持一致。有专家认为，作为澳洲未来制造法案的一部分，可能会对收购澳洲公司的外国企业施加更严格的条件，也就是说要求外国企业在澳洲维持研发或制造设施的条件，这个可能会增加外国公司的收购成本。坎培拉消息，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尼斯在访问乌克兰期间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防空系统和安全设备，作为援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侵略军的1亿澳元新援助计划的一部分。这个将令到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澳洲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达到 8.8 亿澳元，总体援助超过10亿元。新的一揽子军事援助计划包括5000万澳元用于短程防空系统，3000万澳元用于无人机，1500万澳元用于高优需要的设备，例如战斗头盔、充气艇、靴子、防火面罩和发电机。乌克兰还将获得空对地精确攻击弹药。马尼斯在当地时间上个星期六在访问乌克兰期间，会见该国总理岑米哈尔和国防部副部长哈夫里纽克中将。在参观乌克兰的国防工业和武装部队基地时，马尼斯防长重申了澳洲支持乌克兰按照其条件结束冲突的承诺。他说，乌克兰及其人民已经忍受了俄罗斯两年多的全面入侵，但他们的精神仍然很强大。澳洲之前曾向乌克兰提供装甲卡车和其他军用车辆，包括120架大道射联式轻型装甲车、六艘船、系雷和反无人机系统以及弹药。在这次欧洲之旅期间，马尼斯还访问了波兰，在那里他会见了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米岑，讨论了乌克兰冲突及其全球影响。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已经两年多了，联合国证实至少有10244名平民丧生，超过19300人受伤。据其消息，新州发生多起持刀刺人事件，造成两人死亡。警方正在调查雪梨西北部一名男子被刺伤的死亡事件，以及该州西部一名青少年被刺伤的死亡事件。4月26日晚上8:30左右，这名28岁的男子在 Quikkas Hill 的 Leicester Avenue 被发现，情况危急，医护人员奋力抢救男子，但他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调查这起事件的侦探询问了任何拥有闭路电视录影、行车记录器或有关发生了什么事的咨询的人，目前住宅区的街道已设立犯罪现场。与此同时，一名16岁男孩在该州西部发生刺伤事件后死亡。上个星期五晚上9点，接到刺伤报告后，紧急服务人员接到电话，前往位于德布尔西约40公里处的纳伦迈小镇的一户人家。警方赶到后，发现一名16岁男童颈部被刺伤，他在现场接受了新州救护车队护理人员的治疗，然后被送往德布尔机场，然后在机场死亡。经过询问，警方在附近的一处民宅逮捕了一名26岁男子。 他被带到 Double 警察局，在那里协助警方调查。警方已建立犯罪现场，侦探已对此事展开调查。在24小时内发生的第三起持刀伤人案中，一名男子据称在该州最西部的 Broken Hill 遭到袭击。上个星期五下午一点左右，警方接到报警，赶到 Old Ferry Street， 发现一名37岁的男子身上有刀伤。医护人员对他进行了救治，并将他送往布罗肯希尔基地医院，最后转院至 Broken Hill 医院。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